现在，这引出了我要说的第三点。这就是人类罪恶的程度。我们不需要花太多时间讨论这一点。这只是罪恶的清单。这在保罗的写作风格中很常见。第28节，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。他又回到了同样的论点，因为他们离弃了神，神就离弃了他们。这是基本问题。人们不想认识神，他们不想信任神，不想服从神，所以神就离弃了他们。在约伯记21章14节中，所以他们对神说，离开我们吧，我们不想明白你的作为。全能者是什么？我们该侍奉他。我们祷告他有什么益处呢？走开吧，神，我们对他不感兴趣。在箴言一章七节中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愚昧人藐视智慧和训诲。他们不想要他。第29节说，他们恨恶知识，不选择敬畏耶和华。人类一直都是这样。顺便说一句，约伯记可能是圣经中最古老的一本书。耶利米书四章22节先知说，我的百姓愚昧无知，他们不认识我。他们是愚昧的儿女，没有理解力。他们有智慧行恶，却没有知识行善。耶利米书第九章第六节，耶和华说，你的住处在诡诈之中。他们因诡诈不肯认识我。这就是人类的处境。他们拒绝认识。他们自己的欲望蒙蔽了他们，然后这个世界的上帝蒙蔽了他们的心智，对吗？哥林多后书四章说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的事。他不能领会，对他来说，这些都是愚昧的。因此，因为他们不认识神，第28节说，神就任凭他们。任凭他们，到什么地步？很快，存邪僻的心。败坏的心思是什么？它意味着毫无价值的心思。耶利米书 6:30 分经文说，人称他们为气绝的银子，因为主气绝了他们。神丢弃他们，是因为他们有一颗毫无价值的心。这不符合他的标准。他们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呢？他们立即做了那些不合理的事，不合适的事情。他们做的事情不是上帝创造人类的本意。第29节，装满了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争竞、诡诈、毒恨，又是谗毁的、背后说人的、怨恨神的、侮慢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捏造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、无知的、被约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。他确实充满了各种不义。什么样的不义？一种是邪恶，这个词的意思是那些喜欢做错事的人。贪婪，贪婪就是贪得无厌，想要得到比自己拥有的更多的东西，希望得到别人拥有的东西，永远不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，而是贪图其他的东西。然后是恶意，这是邪恶的另一种说法。它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邪恶，也许它比邪恶这个词更具体，指的是对他人的邪恶。然后你还会注意到，充满嫉妒。这意味着憎恨某人，因为他们拥有你想要的东西，或者他们就是你想成为的人。凶杀，杀人。然后是争竞这个词，争论的、打架的、争吵的。然后是诡诈这个词，希腊语中的字面意思，一个背信弃义的谎言。然后是毒恨，这是怨恨，一种伤害或伤害某人的欲望，以报复他们。它有报复的含义。窃窃私语者，那是私下诽谤。背后诽谤者，那是公开诽谤。憎恨上帝，这意味着他们不想要任何规则，他们不想要任何责任，他们不想要任何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。侮慢人的，这意味着他们蔑视所有人。好吧，我们这一代人就有这样的人，他们根本不服从任何权威。狂傲的，这意味着一种优越感。自夸的，这意味着大声宣扬你所谓的优越感，并自吹自擂。捏造恶事的，这些邪恶的设备和形式是由人类发明的，为他们提供表达肮脏的新方式。违背父母的，你们这些孩子中有些人对此很警惕。这是人类堕落程度的标志。不无知的，这意味着毫无意义，精神上和道德上都没有理解力。被约的，不守约的人。无亲情的， 没有对家人的爱。数以百万计的母亲在孩子出生前就杀死了他们。数以百万计的母亲打伤和殴打他们的孩子，直到他们被虐待，有的甚至死去。这就是人的标志。如果你不相信，请拿起报纸看看你是否读到过这些东西，在电视上看这些，在收音机上听这些，在书上读到这些，他们无处不在，因为这就是人。他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上帝放弃了他，罪恶的肆意发展使他陷入更深的深渊。人类被遗弃，其堕落的本质、表现和程度都已显现。接下来是致命一击，第32节，保罗回到他最初的论点，这是一记重拳，他既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。现在就停在这里。等一下，你真的认为男人知道这一点吗？哦，是的，他们知道这一点。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有罪的人，内心如此痛苦和焦虑，因为他们知道这是错的，他们知道这会受到审判，他们知道神的审判是不可避免的，即使他们会否认神。罗马书二章十五节说，外邦人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。怎么显出来的呢？因为他们的良心同作见证，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就在神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。他们有良心，他们知道神的审判。这甚至是人类所制定的法律所固有的，不是吗？即使在我们的社会中，这些事情基本上也是违法的。性犯罪、强奸、变态、邪恶、谋杀和欺骗他人等行为始终被视为非法。我们甚至有法律禁止诽谤。我们甚至有针对青少年犯罪和不听话儿童的法律。换句话说，人类甚至制定了法律，表明他知道这些事情是错误的。在没有法律的地方，至少有一些社会良知，比如说真话是正确的。你看，这些都是写在良知中的上帝的律法。他们认识上帝，他们从创世开始就认识上帝，他们从良知中知道他的律法，他们知道做这些事的人是该死的。但是正如第32节的结尾，这个深渊是如此之深，以至于他们不仅继续做这些事情，而且当别人和他们一起犯罪时，他们还感到高兴。如果你觉得这令人震惊，你只需要读一读以色列的历史。他们有充分的光明，他们这样做了。他们知道自己该死，但他们还是这么做了。在第32节的结尾，你来到了人类肮脏的最低点。犯罪是邪恶的，但坐在那里以别人的堕落为乐是最深的邪恶，因为如果你犯罪，你可以说，好吧，我是诱惑的受害者，不是吗？你可以说，我是敌人的受害者和诱惑。但是当你可以坐下来，甚至不参与其中，只是以别人的罪为乐时，你就已经到了底线。现在我们这样做了。我们抬高同性恋者，抬高卑鄙的淫乱者。我们已经达到了最深的邪恶。我们不仅是诱惑的受害者，我们还享受别人犯罪。令我难以置信的是，人们会去剧院坐着看别人犯罪，并享受其中。人不是善的，人是恶的。关键是，人的邪恶是如此之深，如此之深，如此之彻底，以至于他无可救药。没错，无可救药。我读了那段话，说我想不出比这更好的人性例子了。人来到这个世界时与上帝相连，而当他与上帝断绝联系时，他就会完全迷失方向，无可避免地走向死亡。而且根据第一章第20节，我还要补充一点，他没有借口。亲爱的，这个消息很糟糕，非常糟糕。但我不能只说那些坏消息，因为这些消息也是好消息。保罗在另一处说过，耶稣基督来是要拯救罪人，我就是罪魁。保罗的救赎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，上帝可以伸手到最深的深渊，接受忏悔的灵魂。如果你不认为你需要耶稣基督，那是因为你不知道你到底有多糟糕。我希望你知道，我希望你来到基督面前，他会原谅你的罪。